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到第三十节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，逾越节以前，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。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，又要归到神那里去，就离席站起来，脱了衣服，拿一条手巾束腰，随后把水倒在盆里，就洗门徒的脚，必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，挨到西门彼得，彼得对他说，主啊，你洗我的脚吗？耶稣回答说，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，后来必明白。彼得说，你永不可洗我的脚。耶稣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西门彼得说，主啊，不但我的脚，连手和头也要洗。耶稣说，凡洗过澡的人，只要把脚一洗，全身就干净了。你们是干净的，然而不都是干净的。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，所以说，你们不都是干净的。第十二节，耶稣洗完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，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夫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夫子，尚且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既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，就有福了。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，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。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。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第二十一节，耶稣说了这话，心里忧愁，就明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。门徒彼此对看，猜不透所说的是谁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，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主是指着谁说的？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，问他说，主啊，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张一点饼给谁，就是谁。耶稣就张了一点饼，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。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。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，快做吧。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对他说这话。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，以为耶稣是对他说，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，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。犹大受了那点饼，立刻就出去。那时候是夜间了。读经到此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一起祷告。阿们的天父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新的一年第一个主日，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、精神力量，能够来敬拜你。 主啊， 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你宝贵的话语，求你自己指教我们的心，借着耶稣基督洗门徒的脚立下的榜样，来指示我们怎么样的来服侍你，彼此服侍。求你就引导我们，安静我们的心，让圣灵动工光照我们，引我们进入你真理的丰富。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观摩大师的这个经验？我自己就曾经有观摩大师啊，那个很久以前年轻的时候去上一个仪态课程，仪态课程啊，那这个仪态课程呢，基本上是教我们去一些社交场合啊，怎么样，就是那个举止应该怎么样了。那这个形象顾问的女的，我还记得，她呢就带我们到一个西餐的餐桌前啊，很多餐具嘛，那些欧式的那种进餐，自己坐下来当然是很斯文啦、啊。坐下来之后呢，就一面的用刀叉，一面的来解释啊，那我们吃西餐要怎么吃法了？这个刀呢要切那个肉要切小小块哦，不要切太大块，因为放进嘴巴很难咬，就不雅观。那如果你吃到一半呢，你要离席，可是要回来吃继续的话呢，那个刀叉要放一个叉的，这个一个刀这样叉这样哦。那大家那个适应生就知道你会回来。如果你吃完了不要吃了，那你就要放四点钟啊，就两个刀叉都一起放在四点钟的那个盘，四点钟那边呢、啊，那适应生就知道啊，要清理你的盘。所以这些坐姿啊、围巾怎么用啊，这些都有教的。可是当然我的家人呢就不知道，看不出我有上过这个课程呢。不过常常讲我吃东西声音很大声呢、啊。无论怎样了、啊。这个形象顾问呢，他是一面做，就是一面示范，一面解释啊，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今天晚上的这个经文也是这样的。约翰在记录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一个示范，然后呢，耶稣自己解释他在做什么。通过这样呢，我们就开始很好的来思想说，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这个功课啊，怎么教导我们效法基督的服事呢？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服事呢？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。第一方面，要效法基督的服事啊，要先体会基督的爱心，超然的爱心。那你看第一节说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啊？这个时候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，耶稣快要离开门徒了，门徒却是最需要他的时候。耶稣知道门徒将要往前面的道路走，在这个前面的道路上，他们将要遇到魔鬼那种空前的攻击，门徒将会信心软弱退后，犹大将要出卖他，甚至他们的领袖彼得都会当面的不认他，这就是门徒将要面对的问题困难。在这样的一个时候，在他们最需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知道他不能够继续在他们身边来指导他们，怎么办呢？不能够继续在身边引导这些最需要他的门徒，耶稣要留下什么给他们来帮助他们呢？在三国时代，东吴的大将周瑜听说刘备丧妻，就邀请刘备到东吴那边去，假说是要为他招亲啊，嫁孙权的妹妹给他，谁知其实是个诡计，要把这个刘备呢关在东吴以换取荆州。诸葛亮当然就看穿了这个诡计啦，可是自己不能够陪刘备到东吴去，就安排了这个陪伴刘备的赵云啊，带着三个锦囊，说跟着这个刘备到东吴的时候呢，照着这三个锦囊里面的妙计去做啊，就会搞定了。果然照着这个计划去做了之后，刘备不但娶到孙权的妹妹，还平安的回到荆州。所以就我们就有今天的一句话啦， 周郎妙计安天下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这个典故。那耶稣是像诸葛亮一样留下三个锦囊妙计，说不用担心，我走了，可是你们照这三个妙计去做就没事了。或者耶稣是不是留下一本秘籍，叫这些门徒去修炼一下，面对什么问题都可以站立的稳固？不是，耶稣没有留下什么，耶稣留下的是一个榜样。榜样，为什么留下一个洗脚的榜样呢？其实耶稣，这个约翰自己有说了，第一节，因为他爱世间属于他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爱世间属于他们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耶稣知道门徒的需要，耶稣知道在这个时候，他需要教导门徒具体的记得他超然的爱，这是他们最需要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认识这些属于他的人，这些门徒耶稣认识，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？路加福音22章那边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其实这一群门徒到了最后一刻，还在那边争吵，争论谁为大，谁在当中是做首的。这是一群爱自己，这是一群不可爱的人，耶稣却爱他们到底。这是一群怎么样的人？8到10节告诉我们，他们是非常幼稚的，非常冲动的。就算他们的领袖啊，彼得跟了耶稣2年多了，到了这最后一刻还是那么冲动幼稚，一下子说不可以洗脚，一下子说连头也要洗。这是一群不成熟、长不大、扶不起的阿斗。可是耶稣却没有放弃他们，耶稣爱他们到底。耶稣在自己最焦急、最忧伤的那个时刻放下了自己，要教导这群门徒，让他们具体的体会一下主耶稣自己的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自己知道接下来的那个道路会很难走的，可是如果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就能够走下去。那今天是我们的就职礼啦，刚才我们看到弟兄姐妹，好多弟兄姐妹一起上来立志，新的一年在岗位上要服侍主，也彼此的服侍，那是很好的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相爱的大家庭里面服侍，这也是有点像一个龙潭虎穴，什么？在教会里面是像一个龙潭虎穴一样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都体会到主的爱，所以从一个方面来说，我们是一个相爱的大家庭。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呢，我们却都是蒙恩的罪人而已，在一群罪人当中要彼此服侍是非常难的。因为我们跟这12个使徒比起来也是差不多，我们不会比这12个门徒好。耶稣教导我们要在这一群人当中，这一群不可爱只爱自己的人当中服侍，要先体会耶稣的爱，那种超然的爱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按照主的心意服侍人，彼此服侍，先体会主的爱。可是耶稣洗这个门徒的脚呢，我们知道不单只是为这门徒而做，因为我们从接下来的整个13到17章的教导里面呢，我们就知道耶稣无论是教导，耶稣无论是祷告，都不是为这12个门徒做的。耶稣是为这凡是属他的人，耶稣是为这教会做的，耶稣是为这每一个神的儿女做的。当我们面对困难艰苦的时候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怎么站立的稳固呢？要体会主的爱，体会主的爱。曾经有一个叫做马提孙的这个基督徒，15岁的时候他就眼力，他视力就开始下降，非常的辛苦。可是他继续的去升学读大学，在苏格兰，结果到19岁毕业， 19岁毕业了之后呢，蒙召要读神学，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完全的瞎眼，看不见，是他的姐妹来到他身边帮助他，他才读完这个神学。那这个还不是最大的打击，最大的打击是什么呢？在这个时候，在他瞎眼的时候，他的未婚妻告诉他，他不可能嫁给一个瞎眼的人，把订婚戒指还给他，取消那个婚约。那这样的一件事呢，令这个马提孙这个基督徒呢心碎了。那这个心碎到几时啊？直到多年后，他已经成了牧师，在教会里面，他的妹妹马提孙的妹妹告诉他自己要订婚了，他才回想到以前的那种伤痛。是什么东西能够鼓励他继续的侍奉下去呢？马提孙就想到了神的那种爱，那种不变的爱，不止息的爱，无条件的爱在他的身上。于是当他想到这样的时候，他得到安慰，他就写下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342首，伟大的爱，不忍弃我，伟大的爱，疲倦灵魂因你得安，所赐生命今献主怀，愿如潦水流入洋海，翻作壮阔波澜。就是这样的一个爱，我们需要体会到耶稣基督那种超然的爱，才能够在最困难艰难的时候站立的稳固。新的一年我们有很多志向，不只在那边立志，关于服事上的立志，有很多新的志向，可是也会有很多新的挫折。你预备了好吗？我们预备了吗？怎么预备？如果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的爱，我们就能够预备好，体会他，不只是头脑上知道神有全能，有能力带领我们，不只是知道神有智慧，他的安排，他的计划都是最好的，而是自己先体会到耶稣那种超然的爱，使到我们遇到困难拦阻灰心失望的时候，自己看见主耶稣来洗我们的脚，是啊，拿这个水洗我们的脚，拿自己的这个毛巾来擦干我们的脚，这样的一种爱，那么我们就有主的爱来融化我们的心。而且他说什么呢？爱他们到底。那这个洗脚的表示不只是服侍人而已，是表示他将要为这群门徒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被钉死。当门徒回想起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被感动了，盼望我们同样的被主那种超然的爱所感动。可是我们要效法基督的服事，不只是要体会主那种超然的爱，第二方面我们也要像耶稣这样完全的谦卑，完全的谦卑。那12到17节，耶稣自己洗了门徒的脚之后，他自己解释啊，他解释他刚才做了些什么事。他解释什么呢？他解释他的这种侍奉。我们来想这个洗脚的这个功课，我们就看到耶稣是怎么样的谦卑了。怎么样的谦卑呢？这个洗脚的这个功课怎么让我们看到他的谦卑呢？第一方面，耶稣是在很平凡的事情上服侍人，很平凡的事情上服侍人。你看耶稣没有敲锣打鼓，耶稣在一个最不显眼的地方，一个没有人想到的地方来服侍门徒，就是洗他们的脚，洗他们的脚。那我们都需要这种提醒的，我们都需要这方面的功课，常常提醒我们。当我们想到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有家庭的，回到家中的时候，或者你的衣服不是自己烫，或者你另一半来帮你烫衣服，那你开那个衣橱看到的只是一排整齐的衣服吗？还是你也看到一个人每一天花半个小时站在那个烫衣板面前，很辛苦的在做工，你看到什么？ 或者你进家门，你看到的只是要快点去冲凉洗澡，还是你先用脚触摸一下那个地板，想象哦，原来有一个人一整天在那边抹地，你看到什么呢？耶稣就是这样，在这个不显眼平凡的东西上服侍他所爱的人，显出他的那种谦卑。我们在教会很多机会，我们在教会常常是需要在平凡人不注意的地方来服侍人的。最近我们参加这个西洋崇拜圣经营了，感谢神，好些弟兄姐妹在这个营会过后的分享，甚至能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在幕后做很多的安排，膳食的安排，房间的这些安排都是没人看见的，很多时候没人看见的，默默的做，忠心的做，体现耶稣的那种谦卑。将心比心，我们来问，如果不是在教会里面，你可不可能花这种钱得到这种服务呢？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是自己先体会了主的爱，愿意体现出那种完全的谦卑，这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恩典。那可是第二方面，洗脚不单只是一个平凡的事情上的服侍，第二方面，洗脚也显出那种卑微的心智。当我们看12到16节的时候，耶稣说，我是夫子，我是那个老师，我是那个主人，可是这个原本在上的却愿意服侍在下的，俯就卑微的事情。耶稣没有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服侍人，还叫门徒照着自己的榜样去做。你看耶稣本来可以叫门徒围绕着他服侍他，耶稣却围绕着他的门徒服侍他们。我们呢，这个卑微的心智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呢，今天的世界里面呢，是特别的重要。上个月12月看新闻就知道了，这个大韩航空公司的总裁的千金是吧，在自家的客机上不满服务员的服务，到一个地步命令整个班机回返机场，已经起飞了命令班机回返机场，有问题是吗？可能有人觉得他太关注自己，关注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和别人的角色给混淆了。我们要小心，很关注自己吗？有没有这种很关注自己的倾向？求主洗脚的榜样提醒我们，确定确认自己的身份角色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什么公主王子，都是一些不配的人，可是那位万王之王却俯就来服侍我们，没有什么可夸，我们只能够谦卑我们自己来服侍主所托付我们的人。可是洗脚不单只是在平凡的事情上服侍人，不单只是需要一个谦卑的心智，洗脚还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接受别人的服侍，接受别人的服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说你们要彼此洗脚，那彼此洗脚的定义当然是我洗你的脚，你洗我的脚，对不对？如果只是我洗你的脚，怎么叫做彼此洗脚呢？8到11节告诉我们，彼得好像是很谦卑的，彼得知道这个在上的这个主人服侍他是不合常理的，可是其实彼得也是骄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告诉耶稣这个主人啊，他的主人啊，应该怎么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不愿意接受，不能够接受耶稣表达爱的方式，不能够接受。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够这样，我们需要服侍人，我们也需要接受别人的服侍。 常常在办公室回去办公室的时候啊，主日早上有时候夕阳也是这样，在桌面上看到礼物，就是这个礼物在那边也没有讲是谁给的啊，那么有时候就要去做侦探呢，才能够查到这个礼物是谁给的。你看这个爱心的表示，不过更多时候呢是弟兄姐妹们的那种关心，很实际的关心，给予实际的协助。那像我这样骄傲的人呢，要慢慢的去学习啊，去学习谦卑的接受，说谢谢你啊，而不是哎呀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很好谢谢你，不用不用。我们要谦卑的来接受，谢谢你，也感谢主。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谦卑的接受别人的服侍呢？第九节，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若不洗你，你就与我无份。耶稣卑微自己洗彼得的脚，不单只是说明他要服侍彼得，耶稣还要告诉彼得说，我拯救了你，所以你必须让我服侍你。而且因为这样，我们可以说，当耶稣救了我们的时候，当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主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接受耶稣的爱，我们必须接受耶稣通过别人来洗我们的脚，是我们必须接受耶稣通过别人来服侍我们。你可能觉得说自己现在的状况很好，那么我们不需要来教会崇拜，那么我们也不需要参加什么团契活动啊，那么来教会帮帮忙，那么就很好了。可是你看，耶稣说我们要彼此洗脚，当然不是说要参加团契小组啦才算是属灵，当然不是。可是你如果没有团契生活，别人怎么洗你的脚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耶稣要我们彼此洗脚，放下我们自己，接受别人的服侍。也许有些弟兄姐妹，我们会想，不想参加这种团契，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太多了，受伤害，还是保护自己比较好吧。那你看耶稣就是冒了这个险呢，耶稣被彼得拒绝了，耶稣被彼得拒绝了，耶稣被彼得伤害了。可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求主帮助我们看见，也许就算我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团契的生活，主却要我们接受他通过别人来服侍我们。新的一年，就让我们更看重团契小组的生活，效法基督的服侍，不只是需要我们先体会主的爱，不只是需要我们像耶稣这样完全的谦卑，第三方面，需要我们有耶稣那种不断的怜悯，不断的怜悯。那这段话结束的时候呢，进入最后一段，从21节开始，有点唐突，因为令人感到意外，因为主角居然变成犹大，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居然成了主角。不过如果我们再回去看这段话的话呢，其实也不是那么唐突的，因为第二节开始约翰就提到犹大了，到10到11节又再次提到犹大。约翰告诉我们，耶稣从起初就知道犹大要出卖他，这是耶稣所知道的。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耶稣洗门徒的脚的时候也包括犹大呢？他也洗了犹大的脚，他也为了犹大的缘故洗门徒的脚。最后当然我们知道他还占饼给犹大，当然是为了这个要出卖他的人。原来耶稣洗脚不但只是为了让这些争权夺利的门徒知道他的爱，不但只是为了那个幼稚冲动的彼得，还为了这个要出卖他的犹大。因为犹大在他的生命当中面对最后的一个挣扎了，最后的一个挣扎，耶稣借着洗脚，借着蘸饼给他，要挽回他，挽回他，一面洗他的脚，让犹大具体的看见，去想，这个跪在你面前 为你洗脚的人，你真的舍得出卖他吗？犹大，你难道你难道不知道主的爱吗？那这个当耶稣这样做的时候，具体的来表现他的爱，我们就知道其实每个人的那个爱的语言都有不同。很多人就当然有人比较年轻的人呢，就喜欢用一些我爱你啊这样的说法，可是比较长辈我们知道不是这么做的啦。好像可能有一些家长，那么是通过实际的行动去表示爱的，特别是那些做妈妈的啊，那些做妈妈的可能跟孩子有一些顶撞啊，顶撞了一下，可是其实是嘴硬心软的，可能开始跟孩子好像没有在讲话，孩子到了晚上突然间看见那个餐桌上多了两道菜，哦，原来是这个妈妈和好的一个表示。那耶稣在这里就是这样，那耶稣在十一节已经暗示了，已经暗示了说有人要出卖他，然后到二十一节又明说，那这令门徒有点尴尬，这个晚餐真的是吃不下，一下子呢耶稣突然间跑去洗他们的脚，他们讲不出话，一下子耶稣又说有人要出卖他，非常难度过的一个晚餐。那可是我们知道耶稣安排这个整个晚餐呢，坦白说犹大是他的焦点之一，怎么知道耶稣安排这个晚餐是为了犹大呢？首先耶稣安排犹大坐在他的身边，怎么知道？因为耶稣蘸了饼之后可以递给他，如果犹大不在他的身边怎么递给他呢？这是一点。当然你知道吗，坐在耶稣身边的如果一个是犹大，另外一个是谁呢？约翰，连彼得都没门啊，要坐在对面，不然彼得你看经文说什么，他要对约翰说，哎，你去问到底要出卖耶稣的是谁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耶稣甚至不让彼得坐在他的身边，而是让犹大坐在他的身边。那当然犹大还占饼给了耶稣还占饼给了犹大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当时占饼给客人呢是表示一个尊敬，不过华人我们也明白这个意思的，一起吃饭的时候呢，当然你会先夹菜给那个尊敬的长辈，对不对？甚至不知道你们国内怎么样了，那么有时候这里我们吃团圆饭的时候呢，知道说比如说一个家长一个爷爷还是什么，他喜欢吃鱼头啦，你开饭就先把那个鱼头夹给他了，然后那些如果有晚辈啦，没有礼貌啦，不知道规矩去夹那个鱼头还是那个鸭腿的时候呢，那个父母亲就有点不满，哎，这个是给爷爷吃的啊。耶稣就是这样，耶稣夹菜给犹大，来耶稣来告诉犹大，让他记得，哎，犹大，我们过去一直在一起吃饭呢，你真的要出卖我？好像十八节所说的，你真的要用脚踢我吗？耶稣继续的怜悯他，耶稣只要还有机会呢，都不会放弃，要挽回犹大。那犹大这个时候有两个选择，他可以像彼得这样，他可以像彼得这样出卖了耶稣之后后悔，主啊，赦免我，我错了，我背弃了你。可是犹大选择了另外一个，二十七节他吃了那口饼以后，撒旦进入他的心，他就坚决的拒绝了耶稣的怜悯，耶稣的怜悯没有改变他，反而使他离开了耶稣和他的门徒，离开了光明和温暖的地方，三十节说进入黑暗里去，进入黑暗里去。为什么呢？就因为耶稣没有满足犹大的要求，因为犹大现在确定了耶稣不是那位可以为他带来荣华富贵的君王，耶稣不会给他赚到钱，于是 我还是快点去兑现我的30块钱吧。出卖了耶稣，至少可以赚到30块钱。这就是耶稣的那种不断的怜悯了。那我们在教会服事，学习基督的服事，也要学习耶稣那种不断的怜悯。那因为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，很多时候坦白说是没有立即的果效，没有立即的果效。我们必须相信，靠着主的恩典坚持下去，不放弃，相信按照主的心意，也许这个人会回转，也许这个人有一天会信主的，不断的怜悯，不放弃他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当中如果有来到教会刚刚听到福音的朋友们，坦白说你来到教会，如果经过几个月之后，你已经对这个耶稣的福音有一些的认识，你已经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没有这样的爱，那在教会里面呢，你就看到那种从主来的超然的爱。可是你一直徘徊，可是你一直徘徊，你一直不要相信耶稣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好像犹大这样，你看到外面的世界相当吸引人，你看到就是犹大的那个观点，跟随耶稣可能要付代价，而且得不到世界的好处，所以我们一直迟疑，一直迟疑。不过耶稣一再的邀请我们，耶稣一再的呼吁我们，耶稣一再的通过课程，通过讲道，通过弟兄姐妹的关怀，让我们想到他不断的怜悯。耶稣喂养我们，耶稣用好像刚才启灵经文用慈神爱所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牵引我们，告诉我们他的怜悯和他的爱。最后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显明了他的爱啊，我们必须被这种爱所感动，所激励，所激励，知道说他多么的爱我们，不断的怜悯我们，这就是他的爱。所以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说，主啊，我得罪了你，谢谢你一直的怜悯我，让我能够相信主耶稣，能够陪伴他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又或者你说，哎呀，其实我已经相信耶稣了。那当然我们不能够论断每个人心里面的情况，可是你要记得一点，就是耶稣这个犹大和11个门徒外表上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使徒，只有他们知道自己内心的真实的状况。如果我们现在需要选择，好像犹大一样需要选择的话，我们怎么选择呢？我们会选择跟随主耶稣，还是会选择世界，好像这边的30块钱一样。那这个心里面的选择就显示我们信心到底是怎么样。求主帮助怜悯我们。那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名师啊亲自的示范，那他也解释他的榜样，他让我们知道你要效法我的服事，那首先你必须先体会到我那种超然的爱，让耶稣的爱来融化我们，影响我们，来激励我们服事他。第二方面呢，你要效法耶稣的服事，必须有他那种完全的谦卑，在最平凡的事情上服事人，以卑微的心智服事人，而且接受别人的服事。第三方面，要效法基督的服事，必须有耶稣那种不断的怜悯，不断的怜悯，就好像他怜悯犹大一样，我们不放弃，直到靠着主的恩典继续的挽回，靠着主的恩典按照主的时间继续的忠心在主的工作上。那如果我们自己还不认识耶稣的话，记得主那种不断的怜悯，快快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不要走进黑暗里面去，而是来到耶稣的面前， 进入光明中。今天就告诉主说，我过去远离了你，求你接纳我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自己通过耶稣他为门徒洗脚的榜样来教导我们。主啊，求你自己恩待，让我们当中身为你的儿女的能够被激励，被提醒，不止体会主的爱，还学习效仿耶稣这种谦卑的榜样和不断的怜悯。也求你帮助我们当中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，或者一直在徘徊挣扎的，主啊，让你自己的爱来感动他们，使他们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里面，因为只有在耶稣里面有真实的盼望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